中共深陷三大恐惧，民间神预言引爆网络。美国对世贸裁决提出上诉，美中官员激烈舌战。不要对中国经济盲目乐观，分析说西方对中共错误认知。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年轻人依旧不愿意生。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两会即将在3月举行，习近平的新一届执政团队将会正式登场。有分析认为，三年清零封控导致中共政权危机四伏，习近平深陷三大恐惧，新的一年中共政局可能出现更复杂局面。与此同时，最近有130多万粉丝的金融大 V 吴小平又语出惊人，提醒大家赶快囤货的消息引爆网络，引发民间纷纷猜测。综合媒体报道，三月初的中共两会，习近平将会开启第三任期，新的执政团队也都将正式登场。然而，三年清零令到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当局没有预警地放开管控，导致到疫情大爆发，各地缺医缺药，大批民众密集死亡，民怨四起。对此，媒体人唐浩分析预测，中共今年危机四伏，财政将会暴露出严重危机，习近平深陷三大恐惧之中。第一个恐惧就是中共没钱，持续了三年的封控令到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各行各业一片萧条，以及高昂的防疫支出都加剧了财政压力。根据彭博社预估，中共去年1到11月财政赤字高达 7.75 万亿人民币，创下历年的新高，是2021年同期的两倍多。台湾财经趋势专家谢金河曾经表示，中共的财政缺口一年大约有10万亿人民币。唐浩认为，中共没钱，不单止会在民间引爆更多的群体抗争，还会折损中共的维稳力量。外界注意到现在抗争事件越来越频繁，但是中共警察的维稳力量却开始放松，政府公务员已经开始大范围减薪，中共体制内亦都怨声载道。第二个恐惧就是全球化重组中共被孤立。台湾财经趋势专家谢金河表示，2018年贸易战打开，美中对抗从此升级，没有缓和的迹象，之后晶片战的范围亦都不断扩大，美国正在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来。对此，唐浩认为，过去三年来中共试图以疫谋霸，挑战现在的国际秩序，还对各国实施统战渗透和间谍盗窃，严重威胁到很多国家的主权安全。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14个国家对中国的印象的结果显示，其中日本对中国的负评达到 86%， 瑞典达到 85%， 澳洲达到 81%， 美国亦都达到 73%， 凸显世界对中共的反感和孤立。第三个恐惧是财政危机可能引发中央和地方矛盾扩大。唐浩指出，中共财政出现危机可能引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扩大。过去三年来的防疫支出、维稳支出非常庞大，这些账都算在地方政府的头上，中央就表态不会够，要大家谁家的孩子谁抱，各地财政收入几乎都是入不敷支。不排除中央和地方会因为税收、预算、债务等问题而反面。最后，唐浩分析预测，中国目前的经济低迷、财政困局和债务海啸，这个是习近平今年不得不面对的严酷挑战，很可能会引爆民怨沸腾，甚至都还会是官怨沸腾，让中共政局出现更加复杂难料的局面。此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130多万粉丝的金融大 V 吴小平又语出惊人，提醒大家囤货，引发坊间的猜测，这个是要防风控抑或是防通胀。吴小平发出警告说，很多普通家庭的储备严重不够，要做要准备，要未雨绸缪，米、面、水、干粮、 药品、电池、罐头、防烟雾面罩，这个只是部分而已。要做不要关心大事了，要关心啲小事。今年欧洲绝对不会温吞水，如果有出人意料的事，你将会怎样高谈阔论？据悉，吴小平在2018年9月曾经发表，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当时党媒高调地反驳，舆论群起攻之，但是现在看来，他好像神的预言。目前关于他发出的这条囤货警告已经引爆了网络讨论。对此有评论表示，为什么一条关于囤货的提醒会惊爆网络？肯定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或者是触动了很多人的某种情绪，或者是激起了很多人的某种恐惧，或者是引发了很多人的某种回忆。1月27号，美国政府宣布美国已经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四项裁决提出上诉。这些裁决指责美国对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的钢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世贸组织在2018年成立的专家小组上个月裁定，这些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各项条款不一致。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副贸易代表兼驻日内瓦世贸组织大使玛利亚·帕根这个月27号在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机制的一次会议上批评了这些裁决。帕根表示，美国不会将它基本的安全决策权交给世贸组织的小组，美国亦都不能够支持通过这些有根本缺陷和破坏性的报告。帕根同时宣布美国决定上诉。此外，美国还对上个月另外发布的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指责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另一项决定，即是停止将产品标记为香港制造，而是将它标记为中国制造。在美国提出上诉的时候，中共贸易官员27号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严词指责美国官员。美国官员回击中共官员，指出中共政府采取非法报复手段。根据路透社获得的发言稿副本显示，美国副贸易代表兼驻日内瓦世贸组织大使玛利亚·帕根在发言中直言说，一个充当中共非市场政策和行为矛盾的世贸组织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由于疫情、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债务风险三大因素，中国经济风雨飘摇。尽管从去年底，中共官方从上到下重新喊出发展经济的口号，但是依然没办法阻挡国际金融资金不断撤离的步伐。对于2023年经济的整体发展走势，有分析指出，最重要的观察指标是经济发展是否可以复苏。如果经济继续衰退，三年疫情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很可能进一步爆发。在近日，海外民运人士王丹撰文对于中国今年的经济做了预测。他指出，目前的分析基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放开，势必出现强劲反弹，经济前景看好；另一派就比较悲观，认为中国经济指数或者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总体来看，经济衰退将在2023年不可以避免。出人意料的是，比较乐观的多数是西方观察家，而比较悲观的大多是本土的观察者。文章写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观察家分析中国的经济走势，大多是按照习惯的分析方法，使用经济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分析模型。换句话说，是以经济角度在经济发展。这个刚刚是西方对中共的诸多错误认知之一。实际上，在中国是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的。中共没有经济学，只是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中，政治因素发挥了太多、太大、太深的作用。尽管政府干预在西方亦都存在，但是程度和中共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文章还分析说，如果单单从经济数字的角度看问题，很快就会看到中国经济复苏的各种证据。但是这样首先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到底是怎样，而经济数字的真实性本身就已经不是经济问题。最近比较值得关注的一项调查，或者是比较能够讲明问题，中国欧盟商会去年针对其他成员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达六成的欧洲在华企业认为在中国经商越来越困难。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不透明的法规，第二是商业活动的动辄政治化。这两个原因其实都是和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商会主席伍德克指出，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越来越认为习近平当局的政策捉摸不定。他更加坦言，欧企原本以为中共当局计划周详、组织严密，却在疫情下面面目全非，摧毁了商会对中共当局的很多信任。众所周知，企业界的信心对经济很重要，没有信心就不会有长期投资的打算，没有信心才会有今日中国出现的资金和产业链的外流，而没有信心在西方国家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前景的分析，而在中国好像欧盟商会的调查显示的，完全是出于对于政治环境的判断。文章最后写话，习近平和刘鹤等中共领导人是最近释放了一些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信号，这样或者是一些分析家重燃对中国经济希望的根据，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因素，这样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共的政治环境不可能有所改善。换句话说，在今日的中国，日益败坏的政治环境令到不理是本土企业亦或是外资企业都没有办法建立起对未来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不可能有持续的好转。下面是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60年来首度的负增长，尽管中共官方出台了放开三胎政策和各种生育奖励措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除了个别年份，人口出生率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年轻人面对生活的重压和看不到未来希望是抑制生育的主要原因。中国官方近日首度承认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2022年中国大陆出生婴儿是956万，死亡是1041万，总人口比2021年减少了85万。80后的李新军2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是养个小哥太费劲了，特别累，经济条件不太好，没什么考虑的。他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属于中共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口，收入不固定，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的父母拿出退休金接济他们租房住。90后的卢西表示，我们这一代是理想是在幻想世界里面，现实生活是什么都没有，只要活住，你找到工作可能都不错了，你的工作可能不是什么好工作，工资也都不一定能够支持你的生活开销。比如说你想要做独立都很困难，如果你想要存钱的话，你真的要好悭，你存下来的这些钱其实什么都做不到。卢西认为，他们这一代独生子女从小就在丛林法则下被逼住做到最优秀，现实生活是你即使做到了最优秀，也都只是在生存线上挣扎，买不起屋，看不起大病，他们是从小就被剥夺了快乐的这一代人，因此不想生小哥重复自己这样的生活。卢西表示，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规划，那他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你再怎鼓励我要为了国家结婚生小哥买屋吗？讲出来都很荒谬的，我凭什么为了国家？难道国家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吗？中国大陆房地产一枝独秀，带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好景不在，一些在中国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中买了屋的大批人，近日通过网络叫苦连天。希望之声记者了解到，一些二三线城市即使房价腰斩亦都乏人问津，一些年轻人掏空了双方和双方父母6个人的钱才能够按揭供一套房，很多老年人 未能够挺过这波疫情，撒手人寰，断供如潮，楼市坍塌。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